俄羅斯凍結資產向烏克蘭提供500億美元貸款。在吉林遇刺的一名美籍教師星期四抵達美國返回家園，絕望的農民跪地祈求落雨。南韓團體用氣球在喇叭到平壤鬧金正恩。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全球局势动荡不安之下，七国集团峰会6月13号到15号在意大利召开，援助乌克兰成主要议题。此外，议会仲将聚焦中国产能过剩、中东局势、人工智能等全球挑战问题。参加这次峰会的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大工业国领导人之外，东道主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还邀请了12位非 G7 成员国的领导人与会，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印度总理莫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沙特、阿联酋、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的领导人。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虽然乌克兰得到了西方诸国的援助，但是中共亦站在了俄罗斯的背后，这个导致这场战争目前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6月10号，美国取消了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武器的限制，这个显示这场战争或将进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预料泽连斯基将再次向西方盟友寻求更多帮助。然而，现在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年，西方各国在持续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似乎亦感到相当疲惫。据美国之音6月8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希望能够在峰会上讲服七国集团支持利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利息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计划。据路透社星期四报道，目前 G7 国家已经达成共识，同意使用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利息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乌克兰将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这笔金钱，可用在不同的领域，包括军事预算、重建和人道主义需求。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后，大约有28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被西方金融机构冻结，其中多数都是欧洲，主要是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在今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该协议是非法倡议，威胁到金融体系的不平衡，并造成毁灭性的危机。他并警告说，俄罗斯有足够的欧洲财产和资金，不可避免的报复行为将是非常痛苦的。今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俄罗斯将查明有哪些美国财产，包括证券，可以用来补偿因美国扣押被冻结在美国的俄罗斯资产而造成的损失。俄罗斯还再次发出了核威胁。6月11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部队开始举行第二阶段的战术核武器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样做是对某些西方官员针对俄罗斯联邦的挑衅声明和威胁做出的回应。这个礼拜在中国吉林遇刺的一名美籍教师，6月13号回到美国爱荷华州家中。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派往中国和合作机构北华大学交流的教师大卫扎布纳，在北京当地时间12号晚上乘飞机回美，在星期四抵达美国。四名康奈尔学院的教师10号在吉林市一个公园被人用刀刺伤， 美國駐華大使表示，被刺傷的人中包括三名美國人和一名非美國公民的愛荷華州居民。一名領事官員11號到醫院探望了四名受害人，扎布納的哥哥、該州的眾議員阿當禮拜三晚發表了一份更新聲明，說扎布納已經從吉林市的醫院出院並在返家途中，這個將是漫長的一日，但我們預計他禮拜四就能夠到家。阿當說，我們很感激大衛在這次襲擊中幸存下來並且恢復得很好，我們期待著很快見到他。他表示扎布納的傷勢恢復得很好，並代表他弟弟感謝在中國受到的醫療護理以及北華大學和康奈爾學院提供的支持。阿當還提到，美國國務院特別是美國駐沈陽領事館在這個困難時期給予的極大幫助。在過去的幾日裡面，我們還得到了何錦麗副總統辦公室、格拉斯利參議員和米勒米克斯眾議員辦公室的幫助，我非常感謝他們致力於將扎布納帶回家。阿當說，禮拜三扎布納還和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進行了交談。至於餘下三名受害教師的情況，阿當說，我們無權分享扎布納同事的訊息，但我們在心裡面惦記著他們，希望他們亦能夠早日回家。這是扎布納第二次訪問中國，他禮拜二接受愛荷華公共電台新聞的採訪時講述了案發過程。禮拜一正值中國的端午節假期，早上扎布納和他的三名同事原本計劃去松花江觀看節日活動，但他們發現河邊人太多，連河水都看不到，於是他們選擇去附近的北山公園走一下。當他們落山的時候，突然聽到身後傳來一聲尖叫，我轉身發現一名男子向我揮舞著刀衝過來，我沒有立即反應過來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我以為我的同事是被人推了，然後持刀的男子好像因為什麼亦想要推我。扎布納在病房裡面告訴 IPR 新聞，然後我低頭看了看膊頭，才意識到自己被刀刺中，我被刺傷流血中。這宗事件的照片和視頻禮拜一很快在中國社交媒體網站上流傳，但其中大部分亦快速被中共審查刪除。連日來的高溫干旱天氣影響各地農作物生長情況，河南、山東、安徽等多地出現農作物極度缺水的情況。有網友發文疾呼河南告急，絕望的農民只有祈求上天落一場大雨。中共中央氣象台6月13日6點繼續發布高溫橙色預警，6月13日至15日華北大部、黃淮、陝西中北部、山西中南部、蘇皖北部、湖北北部以及內蒙古西部和東南部、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有高溫天氣，其中河北中南部、山東西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區可達40至42攝氏度以上，當前正是北方秋作物播種和苗期生長的關鍵時期。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陝西关中东部、河南大埔等地粟米、大豆播种进度以及出苗生长遭受高温干旱灾害的风险较高，易导致缺苗断垄。河南是这次旱情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6月12日河南省气候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根据最新气象干旱监测显示，河南省16个地市、72个国家级气象站监测气象干旱达到重旱等级以上，并已经持续10日。一位署名火山诗画的网友发文疾呼太难了，河南告急。文中写到河南持续10日发布干旱预警，未来8日仍将持续。这场持续大范围高温预警，河南多地陷入干旱困境，气温持续攀升至40度左右。据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称，河南重旱特旱面积正在不断扩大，323万亩地因旱无法播种。澎湃新闻6月13日报道，在河南一条条本应绵延的河流如今只是剩枯竭的河床，老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拼尽全力，但面对枯竭的河流和几近干枯的地下水，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唉，你看看那边。 老农张大爷指住干枯的河床唏嘘不已，是啊，这个都成了沙漠了，河南已经没有河，只有难了。村里面的人们不禁感叹着，种植粟米是农民们的一项重要生计，然而由于水源极度匮乏，粟米的生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里面的土地已经干裂龟裂，没有足够的水分，粟米根本无法生长，即便农民们日夜不停地抽取地下水，亦难以满足田地的灌溉需求。他们搬来了老旧的拖拉机，日夜不停地驱动着抽水泵，但是即便如此，依然无法填满田地的口袋。为了抢夺有限的水源，农民们甚至不惜同其他同他人发生争执，有时甚至演变成暴力事件。眼看着庄稼即将干枯，老农们心急如焚，他们几乎是赌上了自己的一切，即使是再老迈的身躯亦要坚持着踏入田地，只为了那一缕希望。干旱的天气亦给农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威胁，高温酷暑下的劳作令他们汗流浃背，疲惫不堪，很多村庄的水井出现了干枯的情况，有些水井甚至需要挖掘几十米深才能够拿水，就算是挖到了五十几米深，抽水机亦依然没有办法抽到水。还有网友提到河南当地的一条深河，这条河流一直以来都是水流很急，清澈见底，这几十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见底的情况，在这次的大旱天气影响下，这条深河竟然亦变成了干枯的河床，整个河道被晒得龟裂，彻底失去往日的风采，这一幕实在令人惊悚，极度绝望的农民只有祈求上天落一场大雨。由北韩向南韩大规模发送再有粪便垃圾的气球，引发的风波继续发酵，近日部分北韩装弹气球甚至飘落至首尔市多个地区，更传出南韩和北韩边界线曾险爆枪击热战的消息。媒体披露，首尔有神秘团体正在向平壤飘送智慧气球，散发传单，并再有电子扩音器播放痛骂金正恩的录音。据路透社报道，这些智慧气球是使用 3D 列印技术及网购的零件制造的，有些气球甚至配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追踪装置，每粒成本可高达$1,000。报道透露，这个名为北韩改革开放委员会的神秘团体，以往会每月一次或者两次，在风向往北吹的时候，趁夜色掩护向北韩飘送载有传单的气球。现在这个团体发送的气球升级为智慧气球，可以发到北韩首都平壤等更深入地区的城市后，更令气球携带空飘物品落下。报道说，该团体不单止通过这种智慧气球向北韩散发数以千计传单，还会播放用北韩口音批评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录音，包括痛骂金正恩是反对人民、反对统一的卖国策。今年五月底，北韩方面突然大规模向南韩境内空飘载有大粪垃圾等赃物的气球，导致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南韩方面主要采取的反击措施，除了向北韩空飘统战性质的传单外，主要是在靠近南韩和北韩边境的地区部署大量扩音器，展开大规模广播宣传战。6月11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向驻守在国防部的记者团发送消息，称这个月9日中午12:30左右，曾经有多名北韩军人一度越过军事分界线不超过50米的范围，在南韩军方播放警告广播并鸣枪示警后，北韩军人撤回了分界线北侧。另据韩联社报道，这个月10日，南韩警察厅和消防部门相继报告，部分北韩空投的垃圾气球飘落至首尔龙山区的国立中央博物馆。龙山区政府和梨泰院商圈已逼近总统府，经警方确认气球携带排泄物、废纸等垃圾。首尔警察厅透露，从9日午夜0时至10日凌晨5点，警方交由军方处置的落在首尔的垃圾气球共89只， 之前，北韓從北韓方向在6月8日至9日凌晨，用1400多個氣球對南韓境內空飄了 7.5 噸垃圾。南韓方面隨即在9日宣布，從當日晏晝起，在最靠近北韓的地區對北韓重啟自由回聲擴音器廣播。據公開的資訊，南韓對北韓的廣播使用了高功率揚聲器，收聽距離為10至30公里。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